由 VCU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16号，公元2004年6月4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英国之行赴意大利访问；中国发表的不是白皮书，而是黑皮书；12万人上书法国总统，呼吁中国释放班禅喇嘛。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结束英国之行赴意大利访问，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英国的各项议程，继续前往意大利访问。达赖喇嘛5月26号开始前往英国展开访问。虽然中国政府威胁利物浦官员，如果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将取消利物浦和上海的紧密城市关系，但是利物浦市市长不顾中共的压力，在市政府大厅中为达赖喇嘛举行了一次欢迎宴会。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利物浦的各项访问后，于5月28号前往英国首都伦敦展开访问，并且在伦敦就有关世界和平方面发表了重要演讲。另外，英国首相布莱尔决定不会晤到访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此，英国国会部分议员强烈反对布莱尔的这一决定，并且向布莱尔提出是不是受到中国方面的压力等有关问题时，布莱尔说，由于他公务繁忙，排不出时间，所以无法和达赖喇嘛会面。他否认不和达赖喇嘛会晤时因为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他还指出，他经常关注和重视达赖喇嘛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路线，以及非常担忧西藏目前的现状等有关问题。布莱尔还强调，英国政府经常向中国提及西藏问题，尤其是中国总理文家宝最近访问英国时，向文家宝明确表示英国政府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同时要求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同达赖喇嘛进行实质性的和谈。达赖喇嘛先后会见了英国外交大臣斯特罗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以及英国主要反对党保守党领袖霍华德。他在苏格兰格拉斯哥城市中分别向30000多名当地民众发表了有关人心价值和世界和平的演讲，并传授了2部佛教理论经典《佛子行37颂》和《修道次第》。传法结束后，达赖喇嘛还会见了格拉斯哥市市长艾丽娜·格拉汉先生为首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犹太教等部分宗教领袖。同时，格拉斯哥市市长对达赖喇嘛所提倡的有关和平非暴力路线表示敬佩和赞扬，并且他代表市政府向达赖喇嘛奉送了最高荣誉纪念品。达赖喇嘛结束在格拉斯哥城市中的访问后，就前往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展开访问，并且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分别向苏格兰议会议员和当地2000多名民众发表了重要演讲。另外，达赖喇嘛在苏格兰接受Daily Record 媒体的采访时指出，对于苏格兰不实行专制集权制度是有利于苏格兰的长远利益。达赖喇嘛就对此制度和苏格兰议会有关制度给予了高度评价。达赖喇嘛说，他相信未来西藏实行像苏格兰议会一样的制度是非常重要的。根据西藏流亡政府驻英国办事处消息，达赖喇嘛于昨天早上抵达苏格兰敦菲姆林城市中展开访问。当时该城市市长姚汉·三普松先生为首的有关官员迎接了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还出席了世界和平之旗的仪式，并且向参与该仪式的当地学生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在过去的20世纪中，很多国家爆发的战争对各国政府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和痛苦。21世纪是属于年轻的一代，因此仅仅在口头上说和平和处理和平事务是不够的，还要在实际行动中做出为利他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英国的各项访问后，于今天开始前往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访问。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23号发表了《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长达12000字的白皮书着重阐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建立和发展。西藏人民在政治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西藏人民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享有充分的自治权，西藏人民享有继承发展传统文化和信仰宗教的自由，民族区域自治是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证。白皮书还希望达赖喇嘛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宣称在西藏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就中共发表白皮书一事上，流亡印度的藏人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反应。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特别展开了中共白皮书与西藏未来讨论会。由印度孟买西藏协会秘书长丹增尊主主办的这一场辩论会议上，邀请了西藏时报总编辑洛桑简巴、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甘玛群培、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同民众间进行激烈的辩论。甘玛群培表示，按照国际规则，发表白皮书就标志着其内容必须要必真鲜明地向世界人民展现出来，而中共这次发表的所谓西藏民族区域自治白皮书完全是是非颠倒、弄虚作假来欺骗世界人民。因此西藏全国民主党强烈反对白皮书。他还强调，中共发表的不是白皮书，而是黑皮书，因为其内容把中共入侵西藏说成是和平解放西藏，把西藏人民40多年来所遭受到的苦难说成是翻天覆地的变化。1979年，中共当时的领导人物邓小平主动提出，除了西藏独立，任何有关西藏的问题都可以谈。之后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放弃了西藏独立的立场，开始以中间立场来争取解决藏中问题，至今对此抱着希望。然而通过这次发表的白皮书不难看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诚意，出尔反尔地在欺骗藏人和世界人民。甘玛群培表示，现今中共已经明确给予了回应，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人民必须慎重考虑为如何才能解决西藏问题而寻求彻底性的最佳途径。本周三在达仁萨拉举办的中共白皮书与西藏未来讨论会上，西藏时报总编辑洛桑简巴强调，中共发表白皮书是经过了精心打算，不管发表什么样的白皮书，始终都会将中共的立场表达出来，但是发表了白皮书，给藏中和谈蒙上了阴影的说法还为时过早。西藏青年会会长格桑平措则表示，中共发表白皮书是给达赖喇嘛的第三批特使将访问北京之前所发出的信号，西藏流亡政府应该对此进行严厉的回应。本周三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举办的中共白皮书与西藏未来讨论会受到了流亡藏人的高度重视和积极的参与，会议场地被前来聆听讨论会的民众围得水泄不通。目前流亡藏人似乎从中共的言行举止当中对中国政府完全失去了信心，纷纷在议论主张西藏独立才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法新社消息，法国国会西藏委员会会长卢卡本周三向法国总统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有12万人联合签名的请愿书，呼吁中国释放11世班禅喇嘛。中国国务院上周向法新社发表有关班禅根敦确切尼玛的评论中说，他目前过着快乐的生活，他只是一个中国普通的孩子，而非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1995年流亡印度的西藏最高领袖达赖喇嘛向外界宣布，年仅6岁的根敦确切尼玛 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根敦曲吉尼玛随即遭到中国当局的秘密软禁，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而中国政府自行确认了一位叫坚增诺波的西藏男孩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目前在北京接受教育，但是境内外藏人始终不承认他是班禅喇嘛。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演讲荟萃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死无常，不要以为穿金戴银这种外在的富足就算是获得了幸福，却因此忘掉了内心富足的重要性。如果内心没有知足的话，即使得到再多的物质享受也不会满足，内心一样会产生痛苦和忧虑。如果一个人具有知足感、善良心，那么他就会以这种心境去体谅别人的痛苦，而那些利欲心、处处为自己的人不会以这种利他心为满足，也因此失去这种心境，而失去了得到真正幸福的机会。仅靠外部因素来解决一切困难，那是愚蠢的表现。只有内心平和，才是克服一切困难不可缺少的条件，这是人们逐渐形成的共识。那些自私自利、欲意难天的有钱人，夜晚因为焦虑而靠安眠药入睡，白天又要心怀嫉妒，又要面对竞争，还要摆出信心十足的姿态，这些不定心占据着生活，从而使身心承受着痛苦的煎熬，这是令人同情悲哀的。这种人如果生命有了意外，那么所积累的财富又会被别人继承占据，这又使得新的拥有者同时又继承占据了痛苦的体验。从另一个角度说，就像蜜蜂一生酝酿积攒了蜜汁，却没有被自己所享用，无论自己身居社会的哪个阶层，痛苦也好，幸福也罢，都必须面临死亡。而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能认真对待的话，即使一种高尚的行为，因为死亡具有随机性，所以它不以人的年龄大小而挨次排第。回想一生的行为表现，都是在利他心和遵循因果善念的基础上付诸的德性。这一生不会因为社会的高低贵贱而趋炎附势、持强凌弱，始终怀着扶弱济贫的态度对待人生，那么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就不会恐惧、身患、愧疚，而是以平和和知心快乐地进入另一个世界。如果一生不去积善行德，而是离经背道、礼记斑斑，那么即使有满十金钱也难以赎罪，有再大的名望和勇气也只好望洋兴叹了。到那个时候，就连自己的亲朋好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无法挽救你，即使你赏妾年富力强、能力过人，仍旧无力回天，因为你的劣行欺骗不了迷林的主宰，你所得到的业报自然是公正的，正所谓罪有应得。在另一个世界里，不会有知己听你的庆祝，不会有靠山和关系让你贿赂通融、牵线搭桥，种子你离开了可供造影和能够施加影响力的环境。以上听到的是由我向大家介绍吐蕃编译室出版发行达赖喇嘛文集《平和与和平》，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